弟兄姊妹，愿你们平安。在今天门训的主日，想跟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主啊，我有何能？问这个问题的人知道神要他去做一些事，但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或者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去做。这个不是一个推搪的话，而是真的觉得自己不能够胜任。不知道在这里弟兄姊妹有几多人对神问过这句说话呢？这个问题我想在教会侍奉的弟兄姊妹曾经有很多人都对神问过。这句说话在我八年前决定离开美国回香港全世界读神学之前，不知道对神讲过几多次。这个话就算是现在当了传道人，有时都会对神讲。这句话士师基甸也都讲过，相关的经文在士师记第六章一整章一至四十节。在看这章的经文之前，让我先看看士师记这卷书的主题。在基督教圣经的旧约里面，士师记是属于记载以色列人历史的书卷，但是按犹太教希伯来圣经的分类，士师记是属于 Nevim， 意思是先知书。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传讲神要给人的信息。什么信息呢？其他的先知书包括约书亚记、撒母耳记、以赛亚记、十二小先知书等等。这书卷主要的信息是以色列人违背了神和他所立的盟约。什么盟约呢？就是摩西五经创出利民申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这个盟约的核心是写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四到六节，让我们一起读。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你们来归我。如今你们若真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神圣的国民。神同以色列人所立的盟约，就是如果以色列人听从神的律法，神就会保护他们，使他们在万民中作属神的子民。摩西五经在希伯来圣经里面属于 Torah， 即是陀拉，意思就是律法和教导，教导以色列人怎样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当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之后，没有遵守神的律法，违背了神的盟约，士师记就记载了当中所发生的事。士师记原文的意思是众审判官，但是当中所记载的士师绝大部分都是不是做审判的工作，而在军事上拯救以色列人。为什么有这些士师呢？因为以色列人犯罪，没有遵守神和他们所立的盟约，带来了神的审判。这个就是外邦人统治和欺压。当以色列人向神呼求，神就因为他和他们所立的约，兴起士师去拯救他们脱离欺压，让这个太平临到。但是在太平盛世的时候，以色列人又再次犯罪离弃神，使这个循环再次发生。史记一共记了十二个这个循环，当中有十二个史诗，其中七个只是用了几节经文记载，好像某某人作了以色列的史诗一些年日就死了，很简单地记载了。但是另外用颜色显示的五个史诗就有很多篇幅去记载他们的事迹。这些人是谁呢？从当时社会的文化来看，这些人的地位都不是很高。例如底波拉是一个女性，耶弗他 是一个妓女的仔。士师参孙的道德操守有很多问题，今天我们要看的基典亦都是一个有很多缺点的问题，缺点的人。为什么神会用这些人呢？是要让人知道真正拯救以色列人的不是这些英雄的人物，而是出于信实的神，他终于与以色列人立的盟约。所以每一个史诗的记载，主角都不是这些人物，而是兴起那个史诗的神。就让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神对基甸的呼召，这个包括了神的信实、拣选、印证、训练、帮助和呼唤。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父神，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在不信的世代里面看到你的信实、恩典和怜悯。在以下的信息，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使讲的、听的都能够更加明白你的心意，以及懂得怎样用我们的生命去回应。祷告是奉我们的主宝贵的名字，阿们。今天经文的背景是在第一至十节，当中讲到虽然以色列人背弃神，神仍然以他的信实恩待以色列人。我将这个背景做一个撮要。士师底波拉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以后，国中太平了40年，但是他们又犯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些是什么呢？史记二章11-12节这样写：以色列人不侍奉曾经拯救他们的耶和华，反而去拜在迦南地所拜的神巴力，这就是以色列人的恶。所以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拜巴力。他们拜巴力，神就交他们在米甸人手里面7年，为了要躲避米甸人，他们就躲在山那里，在那里住。但是米甸人和附近人都没有放过他们，每逢10月到11月小麦和大麦播种的时候，就上来攻击他们，更加带了很多人和牲畜来去毁坏那个地方的农作物，以及夺去他们的牲畜，目的是要使这些以色列人断粮。在这苦况之下，以色列人就呼求神，神就差遣先知对他们说，神曾经从埃及地的手中、埃及人的手中救他们出来，使他们不再作奴隶，更加似南迦南地给他们。神要他们做的是认耶和华是他们唯一的神，听从他的话，守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但是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做，没有守约。当他们在迦南地，就是这个亚摩利人的地方的时候，就敬拜迦南地人的神明巴力。经文没有交代这位先知是谁，但是重要的是神仍然差先知去责备他们。如果因为以色列人背约，神就离弃他们，神最容易做的就是什么都不做。但是神没这样做，先知的责备其实就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远离罪遵行神的话，神会按他以前跟他们所立的约拯救他们。所以当以色列人再次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差遣基甸去拯救他们。这个人是谁呢？神怎样拣选他呢？让我一起读。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阿比尔谢族约俄斯的橡树下。约俄斯的儿子基甸 正在炸酒池那里打麦子，为了躲避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是谁呢？基甸是以色列的马尼西支派阿比尔谢族的约俄斯的仔。约俄斯是谁呢？在十一节那里讲，他一棵橡树，橡树一般都很大的，那里有很多树荫，是迦南地人，是迦南人聚集敬拜巴力的地方。下文也都讲，约俄斯是一个巴力，有一个巴力的祭坛，所以约俄斯很大机会是一个巴力的祭司，而基甸很可能亦都是巴力祭司的仔。当主的使者见到基甸的时候，他在那里炸酒池里面去打麦子。炸酒池是用来炸酒的，人用脚来将葡萄的汁压出来，但是基甸却用来打麦子。为什么呢？因为要躲避这些米甸人，如果他在正常的打麦子的地方打麦，打出来的麦子很可能会被啲米甸人抢咗去。主嘅使者跟住向基甸咁话：大能嘅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呢个好似系一个好平常嘅问候，但系如果我哋睇下下面嘅经文，就一啲都唔平常。首先，基甸是否一个大能的勇士呢？从下面经文，我哋可以睇到。基甸是一个胆小又不够信心的人，这样为什么神的使者会这样称呼他呢？我们继续读，基甸对他说：主啊，请容许我说，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告诉我们，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他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耶和华却丢弃了我们，把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掌中。基甸怎么回应使者这个耶和华与你同在这句话呢？他在埋怨说，或者神曾经救过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现在就丢弃了他们。从那时以色列人困难的环境里面，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但是从这个回答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基甸没有想过导致以色列人这个境况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拜巴力，而他的父亲也都有份使以色列人陷在这个罪里面。继续读，耶和华转向基甸说：去，靠着你这能力拯救以色列脱离米甸人的手掌，我岂不是已经差遣了你吗？基甸对他说：主啊，请容许我说，我怎能拯救以色列呢？看啊，我这一支在马来西支派中是最贫寒的，我在我父家又是最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败米甸，如击打一个人。使者没有回应基甸的怨言，只是说要差遣他，说他听他有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基甸 就用今日信息的题目去回答神，说：主啊，我有何能？我必有能力去拯救以色列呢？基甸不是问神他有什么能力，耶和华他自己没有能力，不能够接受这个差遣。他用什么理由呢？他说他家企在马来西支派中是最贫寒的，他在自己的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地位。基甸所说的话是否属实呢？让我们做一个 fact check。基甸的父亲拥有这一棵橡树，一个 巴力的祭坛，又有牛。他的家族在马来西亚支派是一个显要的家族，肯定不是最贫寒的。另外夏文说基甸自己在家里面有很多家丁，起码有10个，他的家里面也不是最微小的，所以基甸这句话也不是实话。但是神没有指出基甸在这里说大话，即是跟他说神会与 他同在，就必定能够击败众多的迷甸人，好像击打一个人一样。这段经文讲到神来差遣基甸，但所拣选的人是什么人呢？怎样的人呢？可能是我们没有想过的。第一，他没有好的背景，他是一个巴力祭司的仔，他只看到以色列人被迷甸人欺压，而看不到他们离弃神去拜巴力的罪。当神差遣他的时候，他不愿意接受差遣。更大的问题是他拒绝的理由也不是完全诚实。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是神，会不会选一个好像基甸的人去救以色列人呢？我就肯定不会。我以前在几间大公司面试过不少人，如果知道有人讲话不诚实，无论他有几好的能力，我一定都不会请他。虽然基甸对神讲过一些不诚实的话，但是当他说主啊我有何能的时候，他实在是讲真话，因为他知道自己有很多缺点。除了这些，下低我们会看到更多基甸的问题。这个这样的人为什么神会选上他呢？或者更加称他为大能的勇士呢？在16节，神对基甸咁话：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败米甸，如击打一个人。所以基甸能够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是因为神与他同在。神不单止只是讲一句我与你同在，而是做了一连串的事去坚定基甸的信心。在17到24节，当基甸求一个印证的时候，神就给了他。基甸求的印证是让他献给使者一些公物。后来他带了一只小山羊，用一依法细面做的无酵饼和汤，可能是羊肉汤，用这些食物作供物不奇怪，奇怪的就是食物的分量。一依法细面最少有10公斤，就是20几磅的面饼，加上一只羊的肉，是远远超过一个人所能吃的分量。为什么呢？基甸是要看这个主的使者怎样去处理这些食物。为什么？因为他不大相信这个是神对他说话。让我继续读，使者怎么做呢？神的使者对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照样做了。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里的杖，杖头一碰到肉和无酵饼，就火从磐石中出来，吞灭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就从他眼前消失了。那时基甸才知道真是神跟他讲嘢，就好惊，以为见到神之后就会死。点解呢？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他拒绝神的差遣，对神讲个大话，亦都唔相信是神嚟同佢讲说话。但是神安慰他，话佢听唔使怕，佢唔会死。基甸就喺嗰度捉咗一座坛，叫做耶和华沙龙，去纪念他在神面前的平安。 除了印证神来差遣，是神来差遣基甸，神亦都训练他，要他在拯救以色列人之前先跟巴力脱离关系。怎样训练呢？神要基甸去拆毁他父亲筑的巴力祭坛，以及斩了坛边的阿瑟拉像。阿瑟拉就是迦南人认为可以帮助他们生育的一个女神。为什么神要他做这些事呢？是要他表示愿意和以前所拜的偶像一刀两断。之后神就要他在那个地方捉一座坛，在上面用他父亲其中一只七岁的公羊向神献燔祭，就是用牛的肉和内脏摆上在坛上去焚烧。燔祭的意义是赎罪，神要基甸献燔祭是要他用这些祭物来赎自己的罪。基甸怎么回应呢？他从他仆人里面挑了十个出来做这件事，做这两件事。做是做了，但是怎样做呢？在夜晚做。为什么呢？因为他怕他家和本性的人，所以不敢在日头做这件事。可见基甸虽然很清楚神去差他做这件事，亦都不敢堂堂正正地去做。不过他愿意去拆，其实都需要一些勇气。这个是神给他的训练。不单如此，神亦都知道他需要帮助，才能够面对拆毁巴力祭坛的后果。什么后果呢？在第二日，城里的人看到巴力祭坛和坛旁的阿瑟拉像被拆，后来亦都知道是基甸做的，就要基甸的爸爸约俄斯交出来，要处死他。在那时候，基甸实在不能够做任何事，他真的需要神的帮助。神怎样帮助他呢？是藉着他父亲。我一起读。约俄斯对站着敌对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力辩护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辩护，就在早晨把谁处死吧。巴力如果是神，有人拆毁了他的坛，就让他为自己辩护吧。所以那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力，意思是拆毁了巴力的坛，让巴力与他争辩吧。约俄斯用了很聪明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不提基甸所做的事，亦都不提这些在俄弗拉城的人的要求，只是将问题带到更高的一个层次去解决。既然这些人相信巴力是神，巴力就会处理基甸，甚至杀了他。约俄斯是巴力的祭司，说话有一定的分量，其他人就听准了他。这样约俄斯就救了基甸，这个是神给基甸的帮助。神给基甸另一个帮助，就是当米甸人、亚玛利人和其他人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降下他的灵在基甸身上，使他吹角的时候，不单止是亚比以谢族，整个马来西亚支派都愿意跟从他。当基甸派人到亚切、西布伦、拿弗他利和其他以色列支派的时候，他们亦都愿意加入。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以上的事不是基甸自己做了什么可以得到，完全是来自神的帮助。他应该对神有更多的信心去拯救以色列人，是不是呢？不是。基甸还有怀疑，可能在问着，主啊，我有何能？他要确定神真的会藉着他的手去拯救以色列人，就再求神迹，神就藉着神迹去呼唤基甸。基甸对神讲， 会将一团羊毛放在和场上一晚，他在早上看到羊毛有露水，但是周围的和场要干的。在第二个早晨真是这样，他可以在羊毛里面挤出一碗的水，这个是一个神迹，因为一晚之后露水应该同时会在羊毛和和场那里。你想想，基甸是不是因此而满意呢？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他想了一下，就觉得之前的要求其实不是太难，因为露场的露水在和场的露水很可能很快就被那些风吹干了，而在羊毛的水就没那么容易挥发留在羊毛里面，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所以他就再次要求另一个神迹，这一次他要一夜之后和场遍地有露水，个羊毛要干的。神亦都咁样照样去做，喺第二日真系咁样。呢两个神迹之后，基甸就知道系神拣选咗佢，同俾佢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以上系神呼召基甸嘅经过，喺之后嘅第七章记载咗佢如何勇敢咁去拯救以色列人。基甸同佢喺佢以前嘅士师，好似俄陀列、以弗、底波拉等等，都好唔相同。呢啲人都好勇敢，做事好果断。相反，基甸系一个胆小、冇信心、对神有怀疑嘅人。佢对拯救以色列人冇咩负担，亦都睇唔到以色列人嘅罪。喺品格方面，佢自己亦都唔系完全诚实。基甸好清楚自己嘅不足够，所以就对神咁话：主啊，我有何能？但系神睇到嘅唔系嗰阵时嘅基甸，而系将来嘅基甸。将来嘅基甸系一个大能嘅勇士，所以俾佢呢个称呼。点解佢能够成为一个大能嘅勇士啊？是因为神与他同在。神怎样与他同在呢？就是藉着拣选他，给他印证，训练他，帮助他，使他能够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信实的，忠于他在西奈山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盟约，所以就要神迹去呼唤基甸去拯救以色列人。今日的经文讲到神呼召一个不完美的人基甸，告诉他们会与他同在，他就有能力去击败迷甸人。你可能问，为什么会选到基甸呢？请大家想一下，如果神选另一个人，那个人会是完美的吗？在圣经里面，很多神所重用的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好像阿伯拉罕曾经讲过几次大话，摩西是一个杀人犯，大卫犯过奸淫，约拿不听从神的吩咐，彼得是一个鲁莽的人，保罗逼迫神教会等等。所以重点不是在乎这些人有什么能力，重点是神可以用这些不完全的人去作神的工。为什么？因为神承诺会与他们同在。为什么？因为神是信实的，忠于他与以色列人要他们远离罪的盟约去拯救他们。神对基甸的呼召亦都不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写照吗？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全有罪的人，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而是因为他白白的恩典。我们信了主之后， 亦都唔系完全嘅。举个例，想问一下在座嘅基督徒，系边个信咗主之后就唔讲大话呢？请唔好举手吓，我唔想你再讲多个大话。唔好以为我当咗传道人，今日能够喺讲坛嗰度讲道，就比弟兄姊妹更加完全。我太太好清楚，神最清楚。我今日可以企喺呢度，完全系神嘅作为。我以前谂都未谂过会成为一个传道人。回想神第一次俾我印证，要我做传道人，系喺十二年前。嗰阵时有一位87岁嘅刘东坤牧师，喺我嘅美国教会讲道嘅时候，住喺我屋企，住咗两日，就话俾我听，我要去做传道人。喺嗰阵时，佢亦都未听我讲道，亦都未听我教导。喺同一日，刘师母亦都拉住我太太，教佢点去做师母。喺嗰阵时，我完全冇感动，觉得完全冇可能，连我太太亦都觉得我唔似一个传道人。我今日能够成为教会嘅传道，唔系因为我有咩能力，而因为多年嚟神不断咁俾我印证、训练、帮助，话俾我听佢与我同在，使我愿意走喺呢条恩典嘅之路。神不单喺神学院训练我，更多嘅训练就喺做咗传道人之后。举一个例，有一次被教会安排去同一个初信嘅基层夫妇嘅屋企入边去拆偶像。佢住喺深水埗一个好细嘅单位入边。我要拆嘅偶像系喺泰国买嚟嘅一个开个光嘅佛像。我的工作是要将那个佛像用硬物打碎之后去抌咗佢。原来一啲都唔容易。因为那个是一个纯金的像，大概有3-4两重。我将那个像在厨房的地下打了差不多20分钟，才能够将那个佛像的头和他身体分开。打完了，做什么呢？或者我可以将这个碎了的金变卖了，在当时的价值起码有6-7万。这个意念当时也想过一下，但是当我看到这对基层的夫妇有这么大的信心，要跟这个偶像断绝一切的关系，我又怎可以得罪神呢？于是就将那个打碎了的佛像丢在远远的垃圾桶。这个神要我学习远离罪，专心侍奉祂的一个功课。除了训练之外，神亦都好处好似对基甸一样，降下佢嘅圣灵帮助我哋。主耶稣喺约福音14章话俾我哋听，佢会赐下圣灵，圣灵会引导我哋明白真理，会帮助我哋为耶稣作见证。仲记得第一次喺教会嘅福音主日讲到好紧张，喺崇拜之前切切求圣灵帮助。后来怎样呢？仲是很紧张，讲到粒粒咳咳。但是在最后呼召的时候，竟然有几个人决志信主，我就知道这个肯定不是我自己的能力，完全是圣灵的帮助。神给每个基督徒的印证、训练和帮助都不同。我在教101福音班和102浸礼班的时候，听过很多不同的见证，都是见证同一件事，神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有更加坚定地去相信祂。神以一个使羊毛干和湿的神迹去呼唤基甸，去拯救以色列人，去远离罪。对我们基督徒呢，神用一个更大的神迹去呼唤我们，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这个是从创世以来最伟大的神迹。 点解呀？因为呼唤我哋去拯救世人离开罪。点解呀？因为主耶稣曾经同我哋立咗一个新嘅盟约。那个盟约是在主耶稣快被钉十字架之前跟我们立的，我们一起读。他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用他的血，同我们立了一个新的盟约。他舍去自己的身体去赎回我们的罪债，他用自己被钉十字架时所流的宝血去洗净我们的罪。当我们愿意去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脱离罪的捆绑，成为神的子民。他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忠于他立的新约，所以就差人去传这个洗罪得到赦免的福音给我们，让我们得到神的拯救，去离开罪恶。神是信实的，忠于他立的新约，所以就差我们去传这个洗罪得到赦免的福音给其他人，让他们能够得到神的拯救，去离开罪恶。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好像基甸一样，对神说我有何能。还记得主耶稣对我们讲在大使命给我们的应许，还记得主耶稣对我们在大使命给我们大使命的时候的应许吗？看啊，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终结。当我们愿意去传福音，使万民作主的门徒的时候，主应许会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成为大能的勇士，去拯救主所爱的人。好像基甸一样，神单应许会与我们同在，更加呼唤我们去应许，去回应他的呼召。他怎样呼唤我们呢？十字架，主没有强迫我们，而是用他牺牲的爱去呼唤我们。或者我们好像基甸一样，跟神说，主啊，我有何能。对，我们真是不能，但是如果有神的同在，我们就能。问题不是我们能不能，而是我们愿不愿，我们愿不愿意回应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唤。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邀请，去见证他是守约、施慈爱、信实的神。弟兄姊妹，你愿意吗？